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乐意，
我是新田。
九月开始了，我们终于过了八月了啊！
是啊，这个九月开始呢，我们这个开场白也特别的正常。
不正常，因为呢，乐意老师今天准备呢来个复杂的食物问题
啊。什么问题？我自己都不知道的。
就是呢，我有一天呢去了这个石家庄旅游。然后呢一下飞机呢就进去一家店去吃了，就看见有一个驴肉火烧，火烧就是这样的那个包子包着它了哈。然后我就点了来吃，因为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嘛，这个都是经常看见的那个标语，但是没吃过嘛，于是就吃了一下。
味道怎么样？
就是那么样了。
我猜有一位听众朋友肯定很反感，就是非常爱驴子的丽萍，他呢就说他很想很想我们再谈驴子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穿越到贵州去看看大文学家柳仲元笔下的驴子。
成语故事，
中外典故，
热播剧集，
经典电影，
用广角镜，
用放大镜，
用显微镜，
用过滤镜，
横看，
竖看，
鸟看，
细看，
焦点新看。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是住在贵州的呢？有的话请举手。看见了啊，把手放下来。我想问问你们那边现在有驴子吗？驴子啊，刻苦耐劳，吃的不多，却能够背负重重的货物，而且呢，它的肉也是挺好吃的，想起呢都流口水啊。这驴子啊，当真是个宝啊！可是呢，唐代的大文学家、思想家柳宗元却是对驴子歌呢没啥好感呢，而且呢，连贵州也牵连进去。哈，真的是躺着也中枪啊。柳宗元写了一个著名的寓言，叫做《前之驴》。那故事是这样的：话说从前，前也就是贵州，没有驴子。有个人呢，就用船从外地运来一头驴子，好不容易把驴子运进来了。你一定以为他会很爱惜这头驴子了，对不对？非也非也，这个人呢后来发现这个驴子派不上用场，于是呢就把驴子放到山下，听任他在那儿吃草，而自己呢就一走了之啊。当然呢，那个人觉得那个驴子没用吗？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懂得怎样使用它罢了。可是呢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有一天呢，从山上来了一只老虎。这只老虎从来没有见过驴子，突然看见这么一只庞然大物，不禁大吃一惊啊，吓得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心里想啊，这东西看起来比我还高大，看他吃草的样子，悠然自得的，倒有点气场啊。难道是什么神灵下凡呢？还是先不要惊动他。于是呢，老虎慌忙躲进树丛，偷偷的查看驴子的动静。 一天过去了，老虎没有看出驴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第二天，老虎蹑手蹑脚地走出树林，想到驴子跟前摸摸底细。哎，他还没走几步，猛然听见驴子大声一吼，哗，吓得拔腿就跑啊。可是跑了一会儿呢，老虎发现后面没有动静，哎，又小心翼翼地又走回来了。慢慢的，老虎习惯了驴子的叫声，又壮着胆子向驴子靠近。老虎先用前爪去挑动一下，又用它的身子去碰触一下。驴子本来在悠闲地吃着青草，给老虎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搅扰，可给惹毛了，驴子就提起蹄子向老虎大力的扑踢过去，老虎侧侧身子，哎，就躲过去了。这下子老虎可高兴极了，呼呼呼呼，原来这个家伙就这么点本事啊，哈哈哈哈，还让我观察了这么久没去猎食。哈哈，这是你连累我饿成这个样子的哦，你可不要怪我。说着，饿了一天一夜的老虎大吼一声，猛扑过去，把驴子给咬死了，饱餐了一顿，上山去了。
这个故事我也介绍一下它的出处哈，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一篇寓言，叫三界钱之驴。钱就是贵州的简称哈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故事的本意是比喻拙劣的技能使完呢没有了，那么就会至终，如果是没有料子的话，就会露出你虚弱的本质。我觉得看这故事可以从两个角色去看，首先从那个老虎的那个角度去看，他看见有气场有声有势的动物，哇，他就起初有点害怕哈。但这个故事好像教训我们，就不用自灭志气，也不应心存轻敌，而是慢慢的摸摸底，探清虚实才行动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所以那个老虎其实也挺小心的。
嗯，
通常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在教会呢开会呢，很多时候呢发现有一些弟兄们呢就是不出声音，然后盯着你，很认真的看着你的脸，
有没有气势的，
很威严的样子他们不会笑，然后偶尔微笑，就是看着你，都没出过声音。
他们可能觉得万峰老师有点魅力哈，
于是我们就觉得他很有深度，
于是才是关键，
觉得他很有深度，哇，为什么这个人哇这么有思想。
嗯，没有开声怎么知道有没有思想，
就是你看着他没开声，你觉得他的那个威严就存起来了，
然后呢
终于他就说一句话了，
嗯，
我同意，
就没话说，总之就是没料
落馅儿。
对了，所以呢最聪明的是怎样呢，就是呢开会从头到尾都不出声，然后结尾的时候，哎，乐意老师你祷告一下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你装到底了。
但是你不能每一次开会都这样，对吧？
对呀。
哎，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啊，然后呢，别人就觉得你很有料。
那他来干嘛呢？
就是有人选你进去的嘛，你是被选进去的嘛，看起来有料嘛，我就觉得像这驴子。
嗯，那你自己呢？你觉得自己，
是老虎还是驴？
对对，或者是
我都不是，我就是太快露了我的底。
嗯，
一开始我就是星光四射，
嗯，
所以呢别人都看着，哇，万峰你好厉害，但是话太多。
我也觉得他话太多，
是他就是像正常的老虎一样，就是猛虎出闸就是万峰老师的个性，
我主要是虎落平阳
谁欺负你谁敢欺负你，
所有人，地球都欺负我。
看来大家呢，说这个“黔驴技穷”嘛，这个词语呢，还是真的挺，就是切合自己的实际来谈的。刚刚万峰老师也是，坦白说，我第一次听这个“黔驴技穷”的这个词语呢，我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呢， 有一个电视剧啊，就大家听听笑话，说这个黔驴技穷呢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一只很有钱的驴子，他因为技术不好，所以很穷。
真的吗？
对，
他是开玩笑的吗？
就是我也把这个笑话说给大家听听，就是娱乐娱乐。那你说这个黔驴技穷嘛，可能从不同的角度，就是从驴子的角度，从老虎的角度呢，都有不同的故事哈。
先说从老虎的角度，就是你如果看见这是像驴子一样，哇，很有气势，但是不做声、没有行动的人物啊，怕不怕他？
就猜一下他是谁，
或者是不理
他，在想什么？
如果呢，把我自己个人的性格呢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呢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当一只很聪明的老虎。哎，
这是怎么样？
可能一眼或者两眼吧，三眼吧，我就看穿，哎，那个驴子到底他有没有料？
哇，怎么看？你
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
我就是。可能我个性上吧，对人比较敏感一些，可能我也会观察，我可能也有点像这个老虎，我就会观察一下，那可能从他的眉宇之间啊，或者是他的那个，我觉得你看，就万峰老师刚刚举例说那个人他都不作声，那他总会有就是会跑神的时候吧。就如果他跑神的时候，就代表他根本也没有在这个会议上听啊。那又或者说他有没有在思考呢？他有没有在思考你们说的话呢？如果他也没有思考的话，那证明说他也真的是只有一个样子装在那里，就是通过不同的观察。
但是你小心会过度观察，可能老虎也是过度解读这个驴子。
这个老虎啊，我在想为什么不能跟他合作呢？有些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有新人来哈，你不熟悉他，你老是要把他当作一个假想敌。首先起码在他没有表示侵略你的情况之下哈，能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合作的伙伴？哎，这个人将来可以跟他怎么合作？为什么老是想着要跟他为敌，要评估他，要摸他的底呢？
可是乐意老师，你知道人嘛，总是会，尽管说啊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我觉得我们人总是有劣性在，就比如说自私啊、自利啊，这种就是为自己来谋利益啊，这个东西是不时都会跑出来的。如果说你看一个新人进来，他会不会带麻烦给自己啊？或者说他会不会侵犯到我的利益啊？这个其实都会思考的呢。
评估人是我们随时都在做的，这个就是环境嘛，我们就在评估这个环境，例如这个人对我有没有威胁，这个很正常啊。
所以要改啊。
为什么不改呢？
就是应该是彼此相爱嘛，起码应该朝这个方向。
我也评估他，可能他是正面的呢，不一定是负面呢。
我觉得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能不能从一个我们将来可以怎样合作啊，那个角度去想呢？
那证明乐意老师您的阅历是多了。
我不敢说我做到，只能说我希望朝这个方向。
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，
一起软弱变刚强。
故事
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柳宗元呢，在预言的结尾呢，是这样为故事解读的：行之旁也类有德，生之宏也类有能，象不出奇迹，虎虽猛一位足不敢取，惊若是焉，悲乎。
啥？
对，是不是很难？我读的我都觉得挺难理解的。
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驴子看上去好像很有德行和能力，但如果他不展示自己那个拙劣的技能，老虎啊，就是虎虽猛的嘛，虽然是很凶猛，还是因为驴子的外形啊，就是看上去那个很有气场，就心存那个畏惧疑惑，不敢攻击他。所以柳宗元的意思呢，是这个驴子给吃掉，罪在他，归咎于他不善伪装，遮盖自己的弱点。其实这跟柳宗元他长期被贬啊，被朝廷不重用啊，新政改革不成功，可能有点关系。他在讽刺，可能对不对？
通常单纯的人都是倒霉的啦。
那你觉得这个驴子也是
善良的人被欺负，
也是善良的，对吗？
他只有程咬金三虎。所以一进来的时候，来了三虎以后啥都没有了。
那我想问那个新田啊，因为你是半年前才认识我的嘛，我一进来你觉得我是不是像一头病驴啊，或者病猫？
并没有。我老
就是病没有你就是
你说说这个感觉，当时我在吃草，我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
我觉得乐意老师呢一开始就其实真的挺善良的，就是也很
好欺负的，
以大局为重的人。
怎么看得出来？
你也会听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，然后你会把我们的意见收集起来，然后你再去捋一个比较你也开心我也开心的一个方向。
那其实乐意觉得我自己真的为什么选这个驴子的故事啊，我自己也有很深的反思。我觉得从前我真的就像柳宗元所亏欠的，很怕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就觉得你献丑就不如藏拙，没有说出来，但心里的确这样。
对啊，开会的时候就对。
那如果像你们这样子说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也挺像是驴子的。因为呢通常开会嘛，我就通常就开始的时候不会作声，我不像是
你不够威严，你就要
对，我没有威严，对，我没有威严，但是我会
在吃草，
对，很仔细，但是我也会留意周围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会很仔细的听，每一个人说的是什么，然后呢我会听起来，看看跟自己的想法会不会也相似呢，相同呢？如果大家都没有说出来我的想法的话，我在最后的时候才会蹦出来，我会不会提出这样的想法，大家看看怎么样。
就是权威性人格，你就好像台长，平常我们赵群台长也是这样进来，然后最后才
最后一击
对了，然后我听过万峰这样说，也有道理，文慧老师这样说也有道理，然后就
那台长那个，我猜他不是因为要隐藏弱点，而是因为想客观
聆听。
对，不过我自己在想，其实我现在真的没那么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。坦白说，如果我怕暴露自己的弱点，我根本就不播音了，不会任主持。我从前都好像在节目里面说过，当主持一直都是我的痛啊，说的真的不夸张。十年前离开的时候，就一直记住自己这个标签，就是我可以当监制啊，可以写稿，我的播音是不行的。但现在我觉得都没有那么害怕，我觉得无论是天分或者什么理由都好，如果只有70分，但如果刚巧需要的话， 那也不妨啊，如果神用得着就七十分吧，说不定努力一点还可以七十五。我现在这样想。
对啊，你们不是这样经常教导我们的吗？圣经的那些门徒们每个都有他的弱点，但是神就这样使用，让他们呢传扬福音到了地极。嗯，
对啊，但如果我遇到有95或者90的人比我好多，哎，他也很适合来播音，那也让他上也可以啊。如果暂时没有，就自己用这60-70分吧。我现在这样想。
哎，我教你一个方法。
嗯，
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一定是100分。
哎呀，
没人跟你比了吗？
这是什么想法？
没了，那个标准就变了你了吗？
我反而是这样想，现在为什么我不可以接受自己只有60分或者70分呢？也欣赏那些90分的人呢？
哎，其实乐意老师，你这个想法很好啊。为什么呢？
也不怕你知道我70分，我就是70分，那怎么样？
对，你看，我觉得我们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嘛。比如说呢，你自己在某一个方面就只有60分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还有进步的空间，你可以往80分，你可以往90分去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100分，那你就没有这个空间进步了。
满分是200就行了吗？
还要这样子加上去的。
我还是想问你一个挑战性的问题。万峰，因为你一向都是很棒嘛，哈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全能。如果真有一个东西你不是擅长的，我相信虽然你这么聪明，
很多啊，例如金钱我是很弱的。
如果迫于形势，其实就像我现在播音啊，我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主持人，因为当初没有人知道我的理念嘛，我不下场没办法。就像迫于形势，你一定要做一些你没那么擅长的东西，你会做吗？
例如我刚才说理财嘛，理财是我的弱项，然后我每次看见我的那些什么钱啊，那些例如我们有一些的公积金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抢积金啊，掉的时候，哎呀，觉得哎，我又浪费了那个钱呢，觉得很失败，很沮丧了，其实就是面对不了的，有些时候。
那你还会继续做，不会请
那个不能啊，只能够到65岁才能拿出来嘛。那个、
我是说不能请太太帮忙啊。
我太太比我更弱，无奈，但是要面对，但是其实是很悲哀的
哦，
深层次的悲哀。
哦，这样，那只是你个人的事情。如果在工作上呢，例如现在真的电台没人要你做一个辅导
的节目，对对对，
那你做不
做？我经常跟周师母说我可以的。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，不是吗？
他还是不愿意认真回答我。
他可能是一走了之型的吧，
我不知道，我不敢再分析他。
试试看吧，
我真的不敢再分析他，不然他说我分析他没有问题，不然他就捏造一些东西，说我分析他是这样，那就糟糕。
哎，那新田要不要也来分享一下？
当然了，
我觉得我呢是这个找外援型的，就如果遇到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呢，我也不避讳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我不懂，你可不可以帮忙我一下？我就会观察他怎么做的，然后呢，之后呢，我就会自己学着做起来。那因为我觉得坦白讲哈，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呢，可能别人一下子啪一下手指马上就弄出来了，你自己在那里摸个半天可能都还没有成品，还浪费时间，这是很没有效率的事情哈。
家人心语。
我们也回应一下听众朋友哈，首先是劝慰子，他说农夫和狼啊，他就看到其实有些野兽啊是不能那个驯服的，因为神造每一个动物是不同的，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某些神造的东西的那个特性改变呢，其实呢是不大好。他说例如你在马戏团呢、把老虎狮子大象啊都训练得服服帖帖，可是他们的兽性还在， 哇，发威，我们就不是对手。
对啊，有人呢将他的头放进狮子的口去测试，然后死了。
真的吗？
那个驯兽的那个人呢，就是放进口里头就没了。测试嘛，但是他饿嘛，
所以就像是这个劝慰子说的，这个人定胜天的想法是狂傲至极的嘛。
是是，
对啊，你如果自己觉得哎，你能够把那个狮子老虎大象都能够驯服的这个服服帖帖的，这不就是说哎，你在说明你的想法比神的想法还厉害吗？
是啊，所以我们也同意啊，劝慰者所讲的。
是的，
还要来关心一下德恩，他说他每天是半夜三更起来，有些时候我看他在留言板也说是半夜三更起来听节目，那他晚上可能睡到每天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。
哇，这个万峰老师，
两个小时也能扛一整天了，哇，好厉害耶。
对啊，
那好像那个中世纪的那个修道士那样啊，一天祷告七次九次那样。
我有点担心啊，我觉得这样到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可能那个身体的债就还了。
对啊，不要那么快死。
我也关心万峰老师，因为他睡得也少，
打游戏嘛，没办法。
哎呀，你关心一下我，
工时太长
哦，
得放松。
我他这样放松，我是真的常常是因为工作搞得这么晚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哦，
是，看来我们都一样，这个睡眠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哎，还有一个我真的要请教你们，
嗯，
秦轩发留言，他就说想我们讲一个故事怎么样呢，就是说有一只鹰看见一具绵羊的死尸在冰川河流被冲跑，哇，他就馋了嘛，就下去要吃绵羊肉，结果那个鹰爪子就被冰冻的想飞也飞不动就死了。
不太会哎。
你们有没有听过？
没听过，
在网上也找不到。
那你就从这个故事你就开拓一个新故事出来了，
自己编。
他是给你你一个开头，
啊，
之后就是给你后面编了。
我喜欢编故事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？
真的没有。
哦，
嗯，
那但是我还是非常感动。我看丽萍啊、秦轩还有很多其他弟兄姊妹开始点菜单了。
出点子了。
嗯，以后呢你就开个故事的开头，从前有一天，然后之后就给乐意老师跟着就行了。
这样也挺好的，让乐意老师呢也可以多一点不同的一些概念啊。
那快乐的日子呢都是很短暂的，又是说再见的时间呢，
对了，但是呢我们呢今天的那个结尾呢，平常都说要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可能要再加一个编故事了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
对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心田，
我是万峰，
拜
拜。
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，雪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雨过天晴，世界更美丽，我的口歌唱不停。神的爱温暖像阳光，像小雨滋润我心房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，是小雨天，神的爱等在我里面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。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，冷冷泪水划过了